张廷玉等。张廷玉等。缅甸有两个宣慰司，干牙、宣府、陆江、南甸有两个宣抚司，芒市、者乐殿、茶山、孟连、吉蒙脸、里麻、纽雾、东躺、瓦甸、醋瓦、散金、木邦、赴孟密安抚司、孟酿、车里、老挝、八百有两个宣慰司。缅甸是古代的诸波地区。宋宁宗时期，缅甸、波斯等国进贡白象，缅甸与中国交往从此开始。其地在云南西南部，最为偏远穷困，有城墙和房屋，大多是多层建筑。元朝至元年间多次征讨他，才来进贡。明太祖即位后，派遣使者带着诏书告谕缅甸。使者到达安南，停留了两年，因为道路阻隔无法到达而返回，使者大多在途中去世。洪武26年，八百国派人进贡，说缅甸靠近他们的地方，但因为路途遥远，不能自行到达。皇帝于是命令西平侯沐春派遣使者到八百国王那里传达旨意，于是缅甸才派遣其大臣板南素腊前来进献地方特产，朝廷慰劳赏赐了他。洪武27年设置缅中宣慰使司，任命当地首领卜拉浪为宣慰使。洪武28年，卜拉浪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申诉百一斯伦发侵夺他们的领土。洪武29年又来申诉，皇帝派遣行人李思聪、钱谷逊告谕缅甸和百夷各自罢兵守土，斯伦发听从命令。恰逢百夷首领刀干孟作乱，驱逐了斯伦发，因此事情得以停止。永乐元年，缅甸首领纳罗塔派遣使者进贡，并说缅甸虽然是偏远地区，但愿意臣属中国，但途经木邦、孟养时经常受到阻挠，请求任命官职，赐予官服、印章，以免受欺凌。皇帝下诏设置缅甸宣慰使司，任命纳罗塔为宣慰使，派遣内臣张勤前往赐予官带、印章。于是缅甸有了两位宣慰使，都不断进贡。永乐五年，纳罗塔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并谢罪。在此之前，孟养宣慰使刀木旦与甲里相互攻击，纳罗塔乘机袭击他，杀了刀木旦及其长子，并占据了其地。事情上报后，皇帝下诏让行人张宏等人带着敕令前去责备。纳罗塔害怕，归还了所占领土，并派人到朝廷谢罪。皇帝告谕礼部说，蛮族既然已经服罪，就释放，不再追究，仍然给予信服，命令每三年朝贡一次。起初卜拉浪分封其地，让长子纳罗塔管理大殿，次子马者素管理小殿。卜拉浪死后，纳罗塔收回了弟弟的土地和人民。不久，其弟又进入小殿，派人来朝并申诉情况。皇帝下敕令告谕纳罗塔兄弟和好如初，不要触犯天法。永乐六年，纳罗塔又派人进贡谢罪，并感谢赐予金牌、信服，朝廷慰劳赏赐后送走。永乐七年，又派遣中官云仙等人带着敕令赐予缅甸首领金枝文旗。永乐十二年，缅甸人来报告被木邦侵略，皇帝认为纳罗塔一向强横，派人告谕他，让他与邻国修好，各自守卫疆界。洪熙元年，派遣内官段忠、徐亮带着即位诏书告谕缅甸。宣德元年，派遣使者前往告谕云南土官，赐予缅甸锦旗。宣德二年，任命莽德腊为宣慰使。起初，缅甸宣慰使辛加斯与木邦相互仇杀而死，子弟逃散。缅甸人共同推举莽德腊暂代职务，朝廷同意了。从此前来进贡的只署名缅甸，而殿中的称呼不再出现。宣德八年，莽德腊派人来进贡，又派遣云仙带着敕令赐予他，并告谕他不要侵犯木邦领土。正统六年，赐予缅甸信服、金牌。当时陆川斯人发叛乱，将要征讨他，命令缅甸调兵等待。正统七年，斯人发兵败，渡过金沙江逃往孟广，缅甸人攻击他。皇帝告谕能够擒获献上贼首的人，赐予陆川土地。正统八年，总督尚书王继上奏，缅甸首领马哈省、以苏腊等人已经擒获斯人发，但为借送前来，只以陆川土地为条件，朝廷命令于是有同时征讨缅甸的命令。这时大军已集结在腾冲，缅甸使者送来书信， 约定在今年冬天将司任发送到共章交付。王继与他们约定期限，派遣指挥李仪等人率领精锐骑兵打通南崖山路，到达共章接受献俘，但缅甸人送司任发的人最终没有到。正统九年，王继驻军江上，缅甸人也严兵防备，派人往来江中侦察官军虚实。王继认为陆川未平，缅甸的祸患不能再引发，于是命令总兵官蒋贵等人暗中烧毁其数百艘船，缅甸人溃败，王继也班师回朝。于是总兵官穆王上奏，缅甸依仗险要地势勾结贼寇，应该加兵讨伐，但云南连年征讨，财力困乏，旱涝相继，粮饷供给不足，不可轻举妄动。臣已派人告谕缅甸祸福，让他们献上贼首，缅甸应该听从。正统十二年，穆邦宣慰罕盖法，缅甸已故宣慰之子马哈省以苏腊派遣使者与千户王政等人献上私人发的首级及各种俘虏到京城，并进贡地方特产。皇帝命令马哈省、以苏腊同时担任宣慰使，赐予敕令奖赏慰劳，给予官带印信。不久，以苏腊上奏请求孟养、贾里土地，并请求大军迅速消灭私人发之子司机发兄弟，而自己出兵相助。皇帝告谕说，司机发可以不战而擒，应该立即消灭贼寇，以求分得土地，不要被他人所得。景泰二年，赐予缅甸英文金牌信服。当时以苏腊长期抓获司机发却不献出，又放司补发回归孟养，朝廷知道他要挟，所以暂缓处理。景泰五年，缅甸人来索要土地，参将胡志将银甲等递给他们，于是送来了司机发及其妻子儿女。皇帝认为司补发已经远逃，不必穷追，仍然加赏锦币，下发敕令褒奖。成化七年，镇守太监钱能上言，缅甸宣慰使声称共章孟养从前为其管辖，想要重新得到这些地方。皇帝命令前往勘察，共章由穆邦、陇川分治，孟养由司弘发掌管，不是缅甸境内，于是命令云南守臣传令各部。但缅甸认为所请求的土地是前朝所许诺的，共章是朝贡必经之路，请求给予，又请求以金尺军与礼让为官代把事，已被差遣。兵部尚书于子俊等人认为司弘发没有听说有过错，岂能夺取其土地，礼让是中国人，却让他做缅甸的把事，也不合体统，应该不许。皇帝命令兵部告谕其使者，孟养、共章是你们朝贡所经之路，应当命令边臣前往告谕司弘发，以打通往来通道，不得阻挠，其余不要多求。弘治元年，缅甸来进贡，并说安南侵犯其边境。弘治二年，派遣编修刘简告谕安南罢兵，但缅甸土地临近孟养，而孟养因为缅甸先前抓获司人发，所以怨恨缅甸。嘉靖初年，孟养首领司禄之子司伦纠集穆邦和孟密，击败缅甸，杀死宣慰使莽继遂及其妻子儿女，分占其地。缅甸向朝廷申诉，没有回应。嘉靖六年才命令永昌知府严世泰为指挥王逊前往勘察。司伦在夜间纵兵鼓噪，焚烧驿站房舍，杀死携带金牌的千户曹役，严世泰仓皇逃走，于是另立土舍莽补信守卫后离开。正值安凤之乱，无暇追究此事。莽继遂有个儿子叫瑞体，年少时逃奔到洞吴的母亲家，洞吴首领收养他为吉子，长大后拥有了洞吴的土地。洞吴之南有古喇，靠海，与佛郎矶相邻，古喇首领兄弟争利，瑞体为他们和解，于是古喇首领感激瑞体，争相割地献给瑞体，接受他的约束，称瑞体为耷喇。瑞体于是率领部众切断古喇的粮道，杀死其兄弟，全部夺取其土地，各蛮族都畏惧服从他。当时消灭缅甸的是穆邦、孟养，而与缅甸相抗的是孟密。孟密土舍兄弟争利，向瑞体申诉，瑞体于是收纳其弟为女婿，改名思忠，遣送他回孟密，夺取其兄的印信，从而借道攻打孟养和以西各部蛮族以报前仇，又派其党羽卓吉侵犯孟养边境。后来卓吉被思真女婿蒙乃头目别混所杀，瑞体大怒，亲自率兵攻打别混父子，擒获了他们，于是招诱陇川、干崖、南甸的土官想要入侵，既侦察到有防备，又顾虑其他蛮族袭击其后， 于是逃回。于是镇巡官穆朝弼等人上报此事，兵部批复说，荒服之外以不治为治。耷剌已经畏威远遁，传令各部蛮族不许与之交通接纳。皇帝下诏同意。当时是嘉靖39年，穆邦吐舍罕跋请求承袭官职未获批准，愤怒地投靠缅甸。陆江宣抚县贵听说后也投靠了缅甸。瑞体自认为起于孤危，拥有兵众，威加各部，而中国又禁绝他们，于是图谋内侵，就命令县贵催促召见陇川土官多士宁。士宁说中国广大，告诫不要妄动，瑞体稍微作罢。不久士宁被其下属岳凤所杀，干牙宣抚刀怕举也死了。罕跋于是请瑞体进入干牙，干牙拿下后，陇川就可坐等平定。瑞体儿子英里结侠多智，对瑞体说，陇川干牙虽然无主，但远处难以促取。孟养四个近在肘腋，又是我们世仇，万一城虚顺流而下，祸不可测。瑞体深以为然，于是借木帮兵10000攻取干牙，而自己率兵侵犯孟养。到达后多次被四个击败，四个也退保孟伦，相持日久。而陇川书记岳凤七其主右，私自携带贿赂投靠缅甸，结为父子。蛮末土木司哲也迎赴瑞体，调集缅兵万余，出入于以西界上，以牵制四个。又征调木邦罕跋兵与岳凤会合于陇川，袭击孟密。万历元年，缅兵到达陇川，攻入陇川，岳凤于是杀尽士宁的妻子儿女和族属，接受缅甸的伪命，占据陇川为宣府。于是与罕跋、思哲结盟，一定要攻下孟密，奉瑞体以抗拒中国。伪造锦囊相函贝叶缅文，自称西南金楼白向竹莽耷剌弄王写信报告天皇帝，信中言辞傲慢无礼。罕跋又为缅甸招募干牙图舍刀帕文，答应让他代行其兄官职。帕文拒绝，与之交战。恰逢英里率领部众20万分驻陇川、干牙之间，以骑兵迅速压境，帕文溃败逃往永昌。于是夺取干牙印信，交给罕跋之妹，以女官代理宣抚，召来展达副使刀司管、雷弄经历廖元相助，共同防守干牙，以防备中国。于是穆邦、蛮末、陇川、干牙各部蛮族全部依附缅甸，只有孟养未降服。金藤副使许天齐派遣指挥后度，带着檄文安抚告谕孟养。四个接受檄文，更加抗拒缅甸。缅甸大举发兵攻打他，四个告急。恰逢许天齐去世，代理官员罗汝芳犒劳四个的使者，让他们先回去等待援军，于是调兵到腾越。四个听到援兵到来，大喜，命令土木马路喇宋等人领兵万余，切断缅军粮道，并引导大军埋伏在夹撒，引诱缅军深入。四个率领蛮兵冲击前阵，并约定援兵从陇川尾追攻击。缅兵祭败，粮道又断，屠杀相马为食，瑞体极度窘迫。恰逢有人向巡抚王宁陈说，认为声势不便，王宁派人阻止援军。罗汝芳听到命令后退，四个等待援军不至。岳凤侦察得知，聚集陇川兵2000兼程前进，引导瑞体从小道逃走。四个追击，缅兵大败，当时几乎抓获瑞体。万历六年，朝廷商议派遣使者到孟养，让四个归还所俘虏的缅兵和相，并赐予金帛，好言安慰告谕他。瑞体不谢恩。万历七年，永昌千户新凤奉命到孟密买相，司中拘禁新凤送到缅甸，缅甸又遣回。同年，缅甸再次攻打孟养，报复夹撒之仇。四个因无援兵而失败，将要逃往腾越，中途被其下属擒获，送到瑞体处，瑞体杀了他，全部吞并孟养土地。万历八年，巡抚饶仁侃派人招抚缅甸，缅甸不回应。万历十年，岳凤引导缅兵袭击攻破干牙，夺取罕氏印信，俘虏了他。不久瑞体去世，儿子英里继位。岳凤唆使英里杀死罕跋，全部俘虏其部众，又游说英里起兵数十万，分路内侵。万历十一年，焚烧抢掠失殿，侵犯顺宁。岳凤之子囊乌率领部众60000，突然到达孟林寨，指挥吴继勋千户齐威元战死。又攻破展达，副使刀司定求救不得，城破， 妻子族属全部遇难，并窥视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原各郡。巡抚刘世增请求以南京作营中军刘听为腾越游击，调武进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提兵5000前往剿匪，并调集各土军应援。缅甸也合兵侵犯瑶关，刘听与邓子龙在攀枝花地大败缅军，乘胜追击，自万历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斩首万余，又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缅将蒙韶到刘听处投降。蒙韶是瑞体的地点，防守陇川、孟养、蛮没的缅将都逃走了，岳凤及其子都被诛杀，官军平定陇川，于是回师。英里于是以其子私斗防守阿瓦，又攻打孟养、蛮没，声称复仇。副使李才在腾冲备兵，派遣兵士救援，在遮浪交战，大破其象阵，生擒5000余人。在此之前，蛮没首领私化投靠缅甸，陈用兵派人招抚他，私化投降。万历十九年，英里又率领缅军包围蛮没，私化告急。当时天气炎热，军队无法前进，偏将万国春连夜赶到，设置许多火炬作为疑兵，缅人害怕而撤退，明军追击并击败了敌军。万历二十二年，巡抚陈用兵在腾冲设立八关，留兵戍守，招募人前往暹罗约定夹击缅甸。缅甸起初以蒙卯首领多岸为向导，侵犯东路，到这时派遣木邦的罕卿擒获多岸并杀了他，之前在蒙卯修筑堡垒，大规模开展屯田。这一年缅军统帅私人侵犯蛮没，被明军击败，斩杀了他们的首领秉策。万历二十三年，应里属下孟敛、孟艮两个土司请求朝贡，镇守和巡按官员上报朝廷，朝廷商议命令原委派官员李景贵带着银币赏赐给他们，到边境后他们不接受，朝廷下诏认为李景贵首先挑起事端，贪图功劳，招致侮辱，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处理。万历三十一年，阿瓦的雍罕、木邦罕拔的儿子罕一和都来进贡，缅甸的势力顿时衰落。暹罗和德棱又连年进攻缅甸，杀了缅甸王长子莽吉抓，古喇残破。从此缅甸不敢再向内侵犯，但靠近缅甸的各部仍然像以前一样依附于他。崇祯末年，蛮没的司棉卫缅甸守卫朗木合，等到前国公穆天波等人跟随永明王逃往蛮没，司棉派人报告缅甸，缅甸派人迎接他们，传话讲述万历年间的旧事，并拿出神宗的诏书，要求核对现在的印章，认为是假的。穆天波拿出自己的印章，和以前颁发的文书相比没有差错，缅人才相信。大概从天启年以后，缅甸断绝了进贡的职责，无法验证。甘崖，原名甘赖木家，伯人居住在这里，东北接南甸，西接陇川，有平川和许多山冈，境内非常炎热，四季都养蚕，用蚕丝织成五色图景进贡。元朝中统初年归附朝廷，至元年间设置镇西路军民总管府，管辖三个店。洪武十五年改为镇西府，永乐元年设置甘崖长官司，永乐二年颁发给幸福金字红牌并赏赐官服，永乐三年甘崖长官囊欢派遣头目奉上表彰进贡马匹、犀牛、大象、金银器、谢恩，赏赐钞币。永乐五年设置古腊邑，隶属于甘崖。囊欢又派儿子刀丝囊朝贡，按例赏赐。从此每三年一次朝贡，从不间断。宣德六年改为隶属云南都司。当时长官刀弄孟上奏，他的地方靠近云南都司，但每年向金池卫缴纳差发银，路途遥远，请求改例，而把银子交给布政司，朝廷同意。正统三年命令仍隶属金池军民指挥使司，正统六年升甘崖副长官刀帕变为长官司，赏赐彩币，因为归附后屡次立功，这是根据总兵官穆王的请求。正统九年升甘崖为宣抚司，以刀帕变为宣抚副使，刘英为同知，这是根据总督王继的请求。弘治三年，甘崖图舍刀欲怕欺负他的侄子刀帕洛年幼，抢夺官印夺取职位，蛮众不服，于是起兵互相攻打。弘治四年，按察司副使林俊同参将穆祥发送文书前往告谕， 才停止战争，交还官印。事情上报，皇帝认为镇守和巡按官员没有及时奏报，责备了他们。嘉靖39年，免求莽瑞提反叛，召集干衙各土官入侵。万历初年，宣府刀帕举去世，妻子罕氏是穆邦宣慰罕拔的妹妹。罕拔反叛归附缅甸后，召见刀帕举的弟弟刀帕文，让他承袭职务以臣服于缅甸，并答应把妹妹嫁给他。刀帕文不接受，与罕拔交战，缅兵10万突然到来，刀帕文溃败逃奔永昌。罕拔于是夺取干衙的官印交给罕氏。万历十年，陇川的岳凤攻破干衙，夺走罕氏的官印。万历11年，游击刘听攻破陇川，岳凤投降，最终没能追回官印。而干衙部众自相继承替代，也无从考证了。陆江位于永昌腾越之间，南靠高伦山，北临陆江，是官道的咽喉要地。这里瘴气很多，蛮人称为怒江殿。至元年间，隶属于柔远路。永乐元年归附朝廷，设置陆江长官司。此地原来属于陆川平免，西平侯上奏说这里地广人多，应该设置长官司治理。永乐二年颁发信符，金字红牌。永乐9年，陆江长官司囊弼派儿子维罗法进贡马匹方物，赏赐钞币，不久升为安抚司。囊弼来朝见，进贡大象、马匹、金银器谢恩。宣德元年，囊弼派人进贡马匹，请求改属云南布政司，朝廷同意，派遣中官云仙带着敕书和启币赏赐囊弼。宣德3年，前国公穆圣上奏陆江千夫长刀不浪班反叛归附陆川，劫掠陆江，驱逐囊弼进入金池，占据陆江邑，驱逐义城州里，立寨固守，断绝道路，请求发兵征讨。皇帝命令穆圣与三司商议。宣德5年，穆圣上奏刀不浪班畏惧罪行，归还所占据的地方，回到旧部，像以前一样服役，请求宽恕他。朝廷答复同意。这一年设置云南广义州。当时云仙回来说，金池广义寨本是永昌富千户阿干居住的地方，阿干曾奉命招抚生普5000户归附，现在阿干的孙子阿都鲁同蒲丘莽塞等人到京城进贡方物，请求在广义设州，让阿都鲁掌管州事，把熟仆和所招抚的生仆归属他。皇帝同意，于是任命阿都鲁为广义州知州，莽塞为同知，驻印给他们。宣德8年改金池永昌千户所为陆江州，隶属云南布政司，以千夫长刀真罕为知州，刀不浪班为同知，设置吏目及清水官巡检各一员。正统3年，根据前国公穆圣的奏请，改陆江安抚司仍隶属金池，全部恢复旧制。正统5年，安抚使现旧法，因为陆川司任发反叛前来报告，命令整兵等待。不久，陆川贼派部众夺取占据陆江，杀伤官军，陆江从此削弱。正德16年，安抚司土官安捧夺取他堂弟演的庄田38所，演向官府诉讼，没有结果。安捧于是聚集蛮兵包围演的寨子，放火屠杀掳掠，演的母亲、妻子、妾以及蛮民男女共80多人死亡。安捧占据了这些地方，官军诱捕了他，安捧死在狱中。皇帝命令陆师弃市，他的儿子赵吉、党羽都被斩首。天启年间，有一个叫县世禄的人继承袭任安抚使。南殿宣抚司就名南宋，在腾越南面半个山下，山巅北面多霜雪，南面则炎热，瘴气如蒸。元朝设置南殿路军民总管府，管辖3个殿。洪武15年改为南殿府。永乐11年改为州，隶属布政司。宣德3年，南殿被陆川侵夺，有关部门请求征讨，皇帝不允许，降敕告诫御史陆川，让他们归还侵占的土地。宣德5年，南殿州上奏先前被陆川宣慰司夺去境内土地，依赖朝廷威力收复，如果不设置官司以正疆界，恐怕侵夺不会停止，请求设置4个巡检司镇守。皇帝命令吏部委任官员。宣德8年又上奏与陆川接近，过去在腾冲千户所时，有12个百夫长、赖邦哈等处军民坚守，后来陆川侵占，不守10余年。现在承蒙敕令归还，私下担心再次被侵，百姓逃移，请求在赖邦哈、九浪、 莽弄洞三处各置巡检，以土军杨毅等三人担任，命令下到三司勘察核实，授予他们。正统二年，土知州刀贡罕上奏陆川司任发夺去所辖罗卜斯庄278村，请求派使者带着金牌信符谕令退还。皇帝命令穆圣处理上奏，陆川之役从此开始。正统九年，升州为宣抚司，以知州刀洛印为宣抚使，通判刘思勉为土同知。正统六年，颁发金牌信符勘合加敕谕事。正统十年，免去所欠差发银两，令其安居乐业后，仍按以前征收。天顺二年，又设置南殿一城一人，以土人担任。当时宣抚刀洛盖上奏南宁伯毛盛派遣腾冲千户令欲占了他的昭巴地，逼迫百姓逃窜。皇帝命令云南三司官同巡按御史前往当地勘察，将所侵占的田寨退还，治毛盛令欲的罪。南殿所辖罗卜斯庄与小陇川都是百夫长的分地，知事谢氏居住在朗诵，闷氏居住在陕西，所属部直抵金沙江，地域最广。司东十五里叫蛮干，宣抚世代居住在那里。南边百里处有关隘，用木栅栏围成一里，叫南崖，山很高，山势绵延100余里，官道经过这里，上面有石梯，蛮人据守以为险要。芒氏就称怒谋，又称大窟木家、小窟木家，在永昌西南400里，即唐时所说的芒师蛮。元朝中统初年归附，至元十三年设立芒师路军民总管府，管辖两个殿。洪武十五年设置芒师府。正统七年，总兵官穆圣上奏芒氏逃孟刀放阁派人来诉说，与叛寇司人发有仇，现在司人发已经逃走，司机发兄弟三人来居住在陆川者兰地方，愿意擒获他们进献。兵部说刀放阁先前与司人发同恶，现在是穷才说结仇，狡猾欺诈，难以相信，应该斥欲刀放急，如能去逆孝顺，当秘密调派土兵协助剿灭司机发。朝廷同意。正统八年，司机发派其党羽捐孟车等来攻芒市，被官军击败。刀放阁来降，晋远伯王继请求设置芒市长官司，以逃孟刀放阁为长官，隶属金齿卫。成化八年，穆邦囊喊弄作乱，抢掠陇川，皇帝命令芒市等长官司整兵带调。万历初年，长官放福与陇川月凤联姻，引导免寇侵犯松坡营，事情败露，被处死。立设穆放伟统领司事，隶属于陇川。芒市川源广阔，田土富饶，但人稍脆弱。哲乐殿本是马龙他郎殿猛魔地，名哲岛。洪武末年归附，隶属云南布政司。永乐元年设置哲乐殿长官司，改隶属云南都司，因为穆圣说这里地广人多。永乐十八年，长官刀弹来朝见，进贡马匹，从此都以刀氏世代统领私事。这里山险多障，介于镇元、元江、景东之间，天天攻战，铠甲兵器犀利，兵少而精悍，各不害怕他。茶山长官司，永乐二年颁发信符金字红牌。永乐八年，长官早张派人进贡马匹。宣德五年设置滇滩巡检司，因为长官司上奏说滇滩当茶山瓦高的要冲，蛮寇出没，百姓不能安定，通事断圣颇通道理，能安定人心，请求设司以断圣为巡检。朝廷同意。孟敛长官司，永乐四年四月设置。当时孟敛头目刀派送派儿子坏喊来说，孟敛就属陆川平免宣慰司，后来隶属孟定府。而孟定知府刀明扛也是原平免头目，一向与刀派送地位相等，请求改立。于是设置长官司，隶属云南都司，任命刀派送为长官，赏赐官带印章。正统四年，司人发反叛，派兵攻破孟敛，于是孟敛投降陆川，被穆邦宣慰罕盖法击败。正统七年，总督王继征讨陆川，招降孟敛、易宝等寨。皇帝敕赐孟敛故长官司刀派罕的儿子派乐等彩璧，因为陆川平定的缘故。嘉靖年间，孟敛与孟养、孟密各部仇杀数十年，私废。到万历十三年，陇川平定，重新设置，称蒙敛。李麻长官司，永乐六年设置，隶属云南都司，以刀司放为长官。 当时刀司放为里麻昭纲，昭纲是以前的西南蛮官名。刀司放登记他的地方来朝，请求授予职务，于是由此任命，仍赐印章、官带。永乐八年派头目进贡马匹。纽务长官司，宣德八年设置。纽务、五龙各寨在活泥之地，其酋长忍者、驼鼻等人朝贡到京城，上奏说地方远蛮人多，请求授予官职以统领其众。兵部请求设置长官司，朝廷同意，于是以任者为长官，驼鼻为副。东躺长官司，宣德八年设置，隶属缅甸宣慰。当时缅甸宣慰西德阴谋杀害当当头目辛巴的，而夺取他的地方。辛巴的派儿子忙指进贡大象、马匹、方物，请求设置官司，以免被侵杀。朝廷同意，设置东躺长官司，命令辛巴的为长官。瓦店长官司最初隶属金池，永乐九年改隶属云南都司。土官刀怕赖说金池远，都司近，所以改隶。宣德八年设置曲石、高松坡、马缅三巡检司。起初长官司说其地山高林茂，寇盗出没，人民不安，请求设置巡检司，以授予通事杨资、杨忠、范兴三人。朝廷同意，命杨资在曲石，杨忠在高松坡，范兴在马缅。正统五年，长官早贵被私人发俘获，杀了看守他的十七人，带着全家来归附。皇帝嘉奖他的忠顺，命令有关部门褒奖赏赐，以早贵为安抚，赐彩币，告命。促瓦、散金两个长官司都是在永乐五年设立的，隶属于云南都司。这两个地方原先属于陆川、平缅。当地土著头人朱殿巴等人前来朝见，请求另外设立长官司，朝廷同意了，任命朱殿巴等人为长官，各自颁发印章。穆邦又名孟邦，元朝至元二十六年设立穆邦路军民总管府，管辖三个店。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改为穆邦府。建文末年，土支福罕的法派人进贡马匹和金银器，朝廷赐予纸币和布帛。永乐元年，派宦官杨轩携带诏书小谕穆邦各位土官，第二年派人前来进贡。当时陆川控告穆邦侵占土地，朝廷命令西平侯劝谕他们，于是改穆邦为军民宣慰使司，任命知府罕德法的宣慰使，赐予告命和印信。当时官军征讨八百，罕地法出兵协助作战，攻下江夏等十多个寨子，斩杀五百多人。皇帝下诏派遣镇抚张伯公、经历唐父前去赏赐白金、锦缎布帛，以及他的部下各有不同赏赐。第二年派人进贡大象、马匹和地方特产，表示感谢。按照惯例颁赏，又额外赏赐他的母亲和妻子锦缎绮罗。罕德法去世，他的儿子罕宾发前来朝见，请求承袭职位，朝廷命令赐予官服。永乐七年派人谢恩，又派人上奏说缅甸宣慰使纳罗塔多次引诱罕宾发叛乱，罕宾发不敢跟随叛逆，如果天兵降临，一定誓死效命。皇帝赞赏他的忠诚，派宦官徐亮携带诏书慰劳他，赐予白银三千两、锦缎绮罗三百匹，祖母、母亲、妻子各赏赐织金文绮、纱罗五十匹。从此以后，每三年派使者进贡大象和马匹。永乐十一年，罕宾发派人献上缅甸俘虏。当时穆邦攻破缅甸城寨二十多处，斩杀俘获很多，送到京城。宣德三年，派宦官徐亮携带诏书和文绮赏赐袭职宣慰罕门法，并赏及其祖母、母亲、妻子。宣德八年，穆邦与陆川、缅甸各自争夺土地，向朝廷申诉，皇帝命令穆圣会同三司巡案共同勘验。正统三年征讨陆川，下诏命令穆邦出兵会剿。正统五年，总兵官穆王派人从小路到达穆邦，得到回复，知道宣慰祖母没韩版，他的孙子宣慰罕盖法与陆川在孟定、孟敛地方交战，杀死部长二十人，斩首三万多级，缴获马匹、大象，器械很多。皇帝嘉奖他的功劳，加授罕盖法为怀远将军，封梅罕版为太叔人，赏赐金带、彩币。正统七年，总督王继上奏说罕盖法派兵攻取陆川的板罕、贡章等寨，追到孟蒙，俘获其家属七人、大象十二头，陆川首领四人发父子逃往孟广。皇帝命令指挥陈仪前去慰劳， 并且说穆邦能效力，活捉贼首献上，就用陆川的土地人民作为酬谢。正统八年，免除穆邦每年应缴的金14000两。穆邦派人谢恩，并献上所获私人发的家属，又赐予诏书和彩币奖励慰劳。正统十一年，缅甸献上私人发的首级，穆邦也派使者同时进献，并且行进贡之礼，于是请求得到陆川土地。兵部认为陆川已经设立陇川宣抚司，请求把孟子地方给他，并派官员前去祭奠他的母亲，以表彰忠诚勤勉，免除穆邦每年应缴的银八定三年。皇帝同意了。景泰元年，罕盖法上奏请求陇川边界上的者兰景县地方，没有得到满足，罕盖法的儿子罕洛法就发兵占据。陇川宣抚刀歪孟向总兵官穆林申诉，穆林派使者劝谕归还，而把底麻地方给他。景泰四年，罕洛法承袭父亲职务，族人发难，罕洛法躲避到孟更，派人向总兵官求救。穆林把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让左参将胡志调兵安抚劝谕，与他的族人和部众订立盟约后返回。但罕洛法仍然躲避，居住在孟都不敢回来。孟都的蛮人地方靠近陇川，每年调蛮兵200人轮流护卫。天顺元年，镇守宦官罗圭上奏，罕洛法与部下互相攻打，派人求援。我们商议委托南宁伯毛盛、都督胡志酌情调官军，相机剿捕。皇帝认为没有侵犯边境，不允许。天顺二年，罕洛法上奏被司坑、囊罕弄等人攻打，请求派兵剿除，命令总兵官处理。天顺六年，总兵官穆赞上奏罕洛法多次侵扰陇川地，想调回剥去守卫贵州的8000兵防御，皇帝下诏留下其中一半。成化十年，穆邦所辖的孟密蛮父囊罕弄等人侵略陇川，前国公穆从上报朝廷。囊罕弄是已故穆邦宣慰罕迭法的女儿，嫁给孟密部长司外法。这个地方有宝井，罕迭法去世，孙子罕洛法继位。囊罕弄因为是尊贵亲属，不愿受节制，唆使族人与他争斗。景泰年间，背叛穆邦，驱逐宣慰，占据官署，杀害抢掠邻近的陇川、孟酿，兵力日益强盛，自称天娘子，他的儿子司炳自称宣慰。前国公穆从上奏委派三司官员前往安抚，囊罕弄傲慢不服从，并且想外部结交交趾兵，威逼胁迫穆邦800个部。穆从等人又上报，兵部尚书张鹏主张用兵。皇帝下诏让朝廷大臣集体商议，都认为孟密与穆邦仇杀，并没有侵犯边境，只因安抚小狱。于是任命副都御史程宗、程义马与翻译续班苏权一同前往。当时是成化十八年。过了一年，孟密司炳派人入贡，按照土官吏宴赏。随后孟密上奏被穆邦骚扰，请求另外设立安抚司。张鹏因为太监秦平、御史程宗安抚驾驭已有成效，于是任命程宗巡抚云南，下诏让秦平一同到金池劝谕他们，孟密地方或者仍然隶属穆邦，或者另外设立安抚司处理情况，具体上奏。当初囊罕弄窃据孟密，对穆邦有二心，害怕邻近不平，派人从小路抵达云南，到京城进献宝石、黄金，请求开设治所，直属布政司。内阁大臣万安想答应，刘许、刘吉都认为孟养原是穆邦所属一地，现在囊罕弄叛乱而向朝廷请求，如果答应，那么土官谁不解体。苏权私下把情况告诉程宗，程宗又上奏说囊罕弄与穆邦仇杀已久，形势难以再合并，已经小谕各部蛮人，宣示朝廷恩德，赦免他们的罪过，开设衙门，令他们归还所侵占土地，他们都踊跃奉命，穆邦也已允许服从，请求就按此办理。兵部复议同意。成化二十年，于是设立孟密安抚司，任命司炳为安抚使。当时孟密占据宝井之力资助交结，而穆邦被孟密侵犯，兵力积弱，不能报复，虽然多次上奏申诉，最终没能得到公道。弘治二年，云南守臣上奏孟密囊罕弄先后占夺穆邦地方27处，又引诱其头目放卓孟等人叛变，其势头必定全部吞并才罢休，请求下敕800宣慰司让他与穆邦和好，互相救援，也敕令穆邦宣慰收复人心，亲爱骨肉，不要让孟密乘机引诱叛变， 自己导致孤立弱小。如果孟密听从劝谕，才允许囊罕弄的孙子承袭。皇帝批复同意，并敕令云南守臣亲自到金池小狱，又降斥诘责以前镇巡官之所以受贿招致侮辱开启事端的罪过。弘治三年追究已退休的南京工部尚书程宗的罪。先前程宗以右副都御史奉命率领苏权前往安抚小狱，而苏权接受司秉的金钱骗程宗上奏设立孟密安抚司。苏权又叫司秉假装归还穆邦土地，而占据如故，司秉更加骄横。到这时，穆邦宣慰喊挖法揭发这件事，当时程宗已经退休，寻案请求追究治罪。案件审理完毕，皇帝因为事情发生在赦免之前，不予追究。弘治六年，云南守臣上奏孟密侵夺穆邦，兵连祸劫，将近四十多年，屡次安抚，屡次背叛，势头更加猖獗，请求调兵前往征讨。兵部商议认为孟密安抚起初隶属布政司，现在改属穆邦，以致引起征杀，仍然按照起初隶属关系可以息兵，皇帝同意了。当初孟密再次背叛穆邦，是因为穆邦宣慰喊挖法亲自到孟乃寨迎娶妻子，孟密吐射私谍乘虚袭击占据穆邦，又降其头目高达洛等人聚兵拦路，喊挖法不能回去，依附孟乃寨三年。于是巡抚张告等人会同上奏，建议派文武大员到孟密安抚小狱，司谍仍然不服。张告于是派官员督率陇川、南甸、甘崖三宣抚司积粮开道，显示必争的形势，又让汉土官设炫耀兵力来威慑。高达洛等人害怕，谋划回归喊挖法。司谍想杀他们，喊挖法向林部求救，调土兵会合陇川等三宣抚兵到蛮遮，共同包围。司谍害怕，于是罢兵。张告等人上奏这件事，并且请求赏赐有功人员。兵部商议，喊挖法虽然回到穆邦，司谍还没有悔罪，必须令他歃血同盟，归还土地，献出叛徒，永久平息争端，才能论功行赏。皇帝批复知道了。弘治九年，喊挖法和司谍各自派使者来进贡，按照惯例回报赏赐。当初司谍包围蛮遮，穆邦宣慰的妻子向孟养思路求救，孟密一向害怕思路的军队，听说他将到，于是解围而去。穆邦与思路谋划共同攻取孟密，于是蛮中的祸患又转移到孟养了。自从万安程宗勘处失当，各位酋长进退不定，中原用兵将近数十年。嘉靖初年，思路的儿子思伦与穆邦宣慰罕烈共同击杀缅甸酋长莽季岁，并瓜分他的土地。后来莽锐体强大，要向穆邦复仇。隆庆二年，穆邦土设罕拔请求承袭，有关部门索要贿赂，不替他请示。罕拔发怒，与弟弟罕章聚集军队，阻塞往来道路，商旅不能通行，而自己的食盐也缺乏断绝，向缅甸乞求。缅甸赠给他五千银，从此反而感激缅甸，携带金宝象马前往谢恩。莽锐体也重重回报他，非常欢悦，约为父子关系。莽锐体去世，儿子莽英礼用岳凤的话引诱罕拔杀了他。当时是万历十一年，罕拔的儿子罕敬忠守卫穆邦，莽英礼派弟弟莽英龙袭击他，他的庶子罕凤与耿马舍人罕前想擒获罕敬忠献给莽英龙，罕敬忠携带妻子儿女向内奔逃，罕前等人追到瑶关焚烧顺宁后离去。万历十二年，官军在瑶关打败缅甸，立罕敬忠的儿子罕清。罕清去世，他的叔叔罕一和约暹罗攻打缅甸，缅甸恨他。万历三十四年，缅甸以三十万军队围困他的城，向内地求救，援军不到，城被攻陷，罕一和被掳走。缅甸委立孟密司礼统领其部众，事情上报，罢免总兵官陈兵，穆邦于是灭亡。孟密自从司秉被授予安抚使，继承的是司谍、司真，司真活到110岁。嘉靖年间，土社兄弟征袭，跑到缅甸申诉，缅甸人为他们立了弟弟，改名司忠，司忠于是以其弟归附缅甸。万历十二年，司忠携带韦印来归顺，朝廷命令授予宣抚，不久又投靠缅甸，于是以其母罕薨代掌司印。缅甸攻打孟密，罕薨率领儿子司礼、侄子司仁逃奔孟广，于是孟密失陷。万历十八年， 缅甸又攻打孟广，喊轰，司礼逃奔陇川，司仁逃奔公回，于是孟广又失陷。先前司仁跟随喊轰逃奔孟广时，有个甘献姑是司中的妻子。司中投靠缅甸后，司仁与献姑通奸，于是想娶她，而喊轰不同意。到这时，喊轰携带献姑逃往陇川，司仁逃奔雅盖，率兵向进犯陇川，想抢走献姑。恰逢陇川有防备，没有成功，司仁也逃回缅甸。缅甸委任司仁于孟密，实其地。当初孟密的保景，朝廷每次派中官出阵，负责采办。武宗朝前能最横行，到嘉靖、隆庆时仍然如此。万历二十年，巡抚陈用兵上奏，缅甸首领率众直犯蛮末，其借口侍奉开采使命令，杀蛮末司政以开道路。全云南的祸患都是从开采引发的。当时税使杨荣放纵其部下，以开采为名肆意横暴，蛮人苦之，并且想令丽江退地听凭开采，缅甸首领因此得以借口深入。巡按宋兴祖极言其害，请求追还杨荣等人，皇帝都不采纳。凡采办必先交给官府，然后与商贾贸易，每次去五六百人。其属下有地阳寨，在孟密东面，是往来道路必经之地。地阳寨人善幻术，采办人有强行索取饮食的，大多腹痛而死，自己所乘马也死，剖开则马腹都是木石。司真曾经绞杀他们，杀数千人不能断绝，到这时又商议绞杀，因兵少终止。孟养当地少数民族称为以水，有香百城。元朝至元年间，在孟养设立云远路军民总管府，洪武十五年改为云远府。该地原本属于平缅宣慰司，平缅的司伦发被部下驱逐，逃到京城。皇帝命令西平侯穆春派兵护送他回去，恢复他的原有领地。成祖即位后，将云远府改为孟养府，任命土官刀木旦为知府。永乐元年，刀木旦派人进贡地方特产和金银器，皇帝赏赐后让他们回去。永乐二年，升格为军民宣慰使司，任命刀木旦为宣慰使，赐予诰命和印信。永乐四年，孟养与甲里互相仇杀，缅甸宣慰那罗塔趁机劫掠他们，杀了刀木旦和他的儿子司伦发，占领了该地。事情上报后，皇帝下诏命行人张宏等人带着敕书去谴责缅甸。那罗塔害怕了，于是归还了孟养的土地。恰逢穆邦宣慰使罕兵法因为那罗塔侵占孟养，请求亲自率兵讨伐，于是攻破缅甸二十多个城寨，缴获他们的象马献给朝廷。永乐十四年，重新设立孟养宣慰司，任命刀木旦的次子刀德孟为宣慰使，任命刀木旦的侄子玉斌为同知。自从刀木旦被害，宣慰司就废弃了，孟养人跟随玉斌分散居住在干崖、金沙江等地的有三千多人。朝廷曾命玉斌代理宣慰使来安抚他们，所以仍任命他为本司同知，让他率领部众恢复生产。永乐十五年，刀德孟派使者进贡马匹和地方特产。宣德五年，刀玉斌上奏，伯父刀木旦被杀，承蒙朝廷派官员寻访玉斌，授予同知之职，又因缅甸祸乱受阻，寄居京池二十多年。如今孟养之地又被陆川宣慰司仁发占据，请求派兵送我回本土。皇帝命前国公穆盛派人送他回去，但该地仍被司仁发占有。当时担任孟养宣慰使的名叫刀孟斌，也寄居在云南。等到司仁发战败逃往缅甸，他的儿子司机发暗中藏匿在孟养，请求招抚。正统十三年，敕令孟养头目护送司机发来朝廷朝见，答应给他升官赏赐。司机发因疑虑害怕，最终没来。皇帝因为孟养宣慰头目刀变蛮等人藏匿司机发，下敕书列举他们的罪状，说孟养是朝廷设立的，你们刀变蛮等人胆敢违抗朝廷命令，这是第一条可讨伐的罪行。司机发是叛贼的儿子，你们故意放纵不抓捕，这是第二条可讨伐的罪行。你们孟养被司仁发夺走土地，驱逐你们的宣慰使，如今他在云南受到优待供养，你们却与仇人结党，这是第三条可讨伐的罪行。云南总兵官世代管辖你们的地方，奉命抓捕叛贼的儿子，你们不服从调度，这是第四条可讨伐的罪行。 你们不过认为山川险阻，官军不容易马上到达，又认为气候有瘴气，官军不能久留，势力强大就抵抗，力量弱小就逃跑。殊不知从前马援远力同住，险阻不能伤害他，诸葛亮五岳渡泸水，炎热不能侵害他，他们都能够消灭蛮族，开拓疆土。况且现在大军有必胜的把握，征讨陆川的军队可以作为前车之鉴。你们应当赶快悔过自新，让司机发亲自前来，仍会给他一官半职和一片土地，让他保全性命。如果他不肯出来，你们把他抓住是上策，查出司机发的下落，报告给官军抓捕是中策。如果替他搪塞，让他逃跑藏匿，那么就连你们一起剿灭，后悔就来不及了。当时已经三次征讨陆川，朝廷内旨一定要活捉司机发，以秘密指示总督王继，又下敕书让在云南安置的孟养就宣慰刀孟斌做向导。等到军队穷追不舍，司机发最终逃走，没能抓到，于是就把孟养的土地交给缅甸宣慰马哈省管理，命令他抓捕司机发。当时是正统十四年，景泰二年，司仁发的儿子司卜发派使者来进贡，请求管理孟养旧地。朝廷大臣讨论，孟养之地已经给了缅甸，怎能改变？当时朝廷虽然不答应，但司卜发已经暗中占据了那里，就连缅甸也不能夺走。司卜发死后，他的儿子司弘发继承，从天顺、成化年间，每次朝贡都署上孟养的地名，俨然已经拥有了那片土地。成化年间，孟养金沙江的司路发派人进贡大象、马匹、宴请赏赐都按惯例。司路发是司仁发的残余后代。太监钱能镇守云南，司路发多次用珍宝贿赂钱能，因此得以进贡，自称孟养金沙江司路发，常规劝立功来继承祖先的官职。恰逢孟密安抚土设司谍侵占木邦土地，连年仇杀，守臣商议征讨他，司路发就请求效力。当时蛮人之间相传孟密害怕司路的军队，参政毛科向总兵官和镇巡官请示，答应了。司路的军队还没到，司谍就撤走了。巡抚张告建议调动司路的军队，让他合力抓捕司谍，于是派使者催促他出兵。司路派大逃孟伦索率领蛮兵、大象、马匹过江，伦索过江后，指着鹰对使者说，我们就像这鹰，夺得土地就坐享其成罢了。毛科听说后非常忧虑，当时司谍命令逃孟司鹰带兵据守蛮漠。孟养兵到达后，司鹰坚守不出，不久请求讲和。孟养兵听说官军允许司鹰投降，颇有怨言，官军粮食耗尽，急忙撤退。伦索也担心司鹰切断他的退路，取到干崖返回。毛科想到伦索先前的话，急忙命令孟养退回军队守卫边界，但孟养不听。当初晋远伯王继与他们立下盟约，没有总兵官的伏袭不能渡江，从此他们违反约定，多次兴兵过江与孟密交战。弘治十二年，云南巡按谢朝轩上奏，孟养司陆本是陆川的叛乱种族，逃窜到金沙江外居住，成化年间曾占据缅甸的厅展，弘治七年征调他的军队渡江，就又占据了腾冲的蛮漠，又纠集木邦军队攻打焚烧孟密安抚司，杀害掳掠蛮民二千多人，抢劫大象、马匹、金银财宝，有并吞孟密觊觎故土的野心。以西人公们、腾冲人段和为他出谋划策，多次安抚都不听。云南省城离孟养遥远，声势难以相接。从前在金腾增设镇守太监，是为了安抚蛮人、安定百姓。但近来太监吉庆贪婪残暴，虽然没有接受丝路的礼物，但蛮人知道他的贪婪，又怎知他不会因为拒绝而更进贡呢？我听说蛮漠等地是水陆交通要道，蛮方器用都从这里出去，江西、云南大理的逃亡百姓大多去那里。云南差官常常携带违禁物品去那里赠送，泄露我方虚实，成为他们的心腹。镇医官不过是一个巡检罢了，怎能禁止？我估计孟养的兵力不能抵得上中原一个大县，用云南的兵力压境，容易如压卵。为什么一条就来了？多次安抚不退，都是镇巡官开始时失策，逃亡奸人在中间谋划，抚蛮中官在后来破坏。恳请顾念边民困苦，将云南镇守太监只留一员， 另用指挥一员守备镇仪官驱赶思路退回金沙江外，而把腾冲司移到蛮没，连同木邦孟密不能窥伺，这才是万全之策。假设思路冥顽不灵，不听安抚，就应当决策用兵杀他个片甲不留，作为土官不守法的警戒。在此之前，吉庆已经为思路请求朝贡，到这时因为谢朝轩的奏书一起交给镇巡官商议剿灭或安抚的事宜办法，几年没有决定。弘治十六年，巡抚陈金于是派遣金藤参将卢和安抚思路。卢和到达腾冲，思路派陶孟送信进献地方特产，卢和用祸福开导他，命令他撤兵过江，归还所占领的蛮漠等地，并且调动陇川、干崖、南甸三宣府寺的蛮兵和战相跟随官军分路到达金沙江。思路于是派大陶孟伦索、帕卓等人率领部下前来见卢和，卢和等人再次申明道理，思路服从命令，退还之前所占据的蛮漠等十三处地方，撤回大象、马匹和蛮兵，渡过金沙江返回。又派陶孟、昭刚等人进贡大象六头、白银六百两以及金银器表示归顺。镇巡官上报此事，并奏言蛮漠等地原来隶属木邦，成化年间开始被孟密占有，近来又被思路占据，连年挑起祸端，现在才平定，既不能重新交给木邦、孟密，又不能割给陇川、干崖、南甸三宣府司，应该暂时在腾冲每年抽调官军四百人轮流驻守。思路先前有帮助平定思迭的功劳，如今悔过归顺，请求赐予名目、官带，并下敕书奖励。布衣认为蛮漠等地本是木邦的分地，在大义上应该归还木邦。至于名目、官带，共识已经说思路不愿接受，不宜轻易给予，请求赐敕书后加慰劳后送他回去。皇帝批复同意。当时思路觊觎宣慰司的印信，布衣坚持不给，于是思路仍然多次出兵与木邦、孟密仇杀，没有安宁的年份。嘉靖七年，总兵官穆少勋、巡抚欧阳仲派参政王汝舟等人遍访各蛮部，用祸福开导他们。孟养四伦等人都愿意进贡象牙、土井、金银器，退回土地赎罪。于是认为蛮漠等十三处地方宽广，各蛮部历年争夺归属腾冲司，但调军轮守则担心烟瘴，归属木邦则地势辽远，蛮人心不顺服，不如仍然交给孟密管理，每年征收差发银一千两，而割让孟乃等七处地方仍归还木邦的罕列，这样就能分配意愿均衡，平息纷争。皇帝批复同意。万历五年，云南巡按陈文岁上奏说，孟养思各与缅甸世代为仇，现在反而归顺了缅甸。于是引用弘治朝先臣刘建曾讨论孟养的事情，认为思路如果有官职还可以控制，即使没有官职，他的僭越行为也自然如此，不如顺势给他官职来对抗缅甸。皇帝批复同意。万历十一年，缅甸被游击刘廷打败，孟养思威也杀了缅甸使者，向刘廷投降。万历十三年，陇川平定，于是在孟养设立长官司。不久，长官司真又被缅甸掳走，部长司远护送司真的妻子前来归顺，朝廷给予官带，命令他回去镇守。司远乘乱自立为宣慰使，进贡大象和地方特产，但司远暴虐，各部都恨他，引来缅兵声称要归还司真，司远逃往陕西。有个叫司轰的归附朝廷，与蛮漠首领司政共同聚首，显要抵抗缅甸。万历三十年，缅甸攻打司政，司轰率兵兼程驰援，到达时司政已经被杀。万历三十二年，缅甸攻入以西，司轰战败逃跑而死，缅甸派头目司华驻守该地。司华死后，他的妻子帕氏代理，缅人轮番戍守，连年征发，随行的人非常痛苦，说孟养不灭亡，蛮人怎能到这种地步。司轰的后代叫放思祖，有部众一千多人，不敢回去，即食在干崖。按照旧制，宣慰使派来的人都称为头目，只有木邦和缅甸还有陶孟及昭刚等称呼，孟养还有昭巴的称呼，这些称呼都见于奏章，因为习俗不改。车里就是古代的禅里，是窝泥、雕党等各蛮族杂居的地方，古代不与中国相通。元世祖命令将领乌良吉因征讨交趾，经过该部，降服了他们，设置萨里路军民总管府，管辖六殿， 后来又设置耿动禄、耿当、孟弄二州。洪武十五年，满长刀砍前来投降，改制车里军民府，任命刀砍为知府。刀砍派侄子封禄进贡地方特产，皇帝下诏赏赐刀砍和使者衣服，其币非常丰厚，因为他们是初次进贡来朝。洪武十七年，又派他的儿子刀思福来进贡，赏赐刀砍官带、钞币，改制军民宣慰使司，任命刀砍为宣慰使。洪武二十四年，他的儿子刀先达继承，派人进贡大象和地方特产。洪武二十八年，因为赏赐诰命而谢恩，赏赐都按惯例。永乐元年，刀先达命令他的部下抢劫威远之州刀算党和百姓回去。西平侯穆圣请求发兵讨伐，皇帝命令穆圣发文书告诫他，如果不改悔，就用兵随后。又因为车里已经交还了威远的印信，说明悔过之心已经萌发，不必加兵。穆圣的使者到达后，刀先达果然害怕了，归还了刀算党和威远的土地，派人进贡马匹谢罪。皇帝因为他能改过，宽恕了他，从此频繁进贡。朝廷派往车里的内官途经八百大殿，被宣慰刀招散阻拦。永乐三年，刀先达派使者请求发兵攻打八百，皇帝嘉奖他的忠心。八百认罪，敕令车里班师，又加以奖赏慰劳。永乐四年，刀先达派儿子刀典进入国子监学习，实际上是暗中作为人质。皇帝知道他的隐情，赏赐衣服钱币安慰后送他回去，因为道路遥远，命令三年进贡一次，定为法令。永乐十一年，刀先达去世，长子刀更梦自立，骄傲凶狠，失去民心，不久也去世了。刀更梦的长子霸县年幼，众人推举刀赛代理私事。刀赛是刀更梦的弟弟刀帕汉。刀帕汉死后，他的妻子用前夫的儿子刀弄冒充刀先达的孙子，请求袭职。永乐十五年，命令刀弄袭任宣慰使，任命刀更梦的堂弟刀双梦为本司同知。永乐十九年，刀双梦上奏说刀弄多次派兵侵扰劫掠蛮民，请求另外设立治所来安抚部众。皇帝下诏分割他的土地，设置静安宣慰使司，升任刀双梦为宣慰使，命令礼部铸造印信给他。宣德三年，云南布政司上奏说刀弄和双梦互相仇杀，刀弄放弃领地逃到老挝，请求派官员招抚。宣宗命令前国公商议此事。宣德六年，前国公上奏说奉命招抚刀弄，刀弄的母亲详细说明布政司派官员刘亨征收差发金，刘亨已经收走，本司又来征收，蛮民因此被激怒赶走了刀弄，刀弄逃入老挝，不久回到境内后死去，并没有放弃领地外逃，也没有与双梦仇杀。宣宗命令法司逮捕刘亨等人并治罪。宣德七年，车里土设刀霸县请求承袭职位，获得批准，派遣行人陆勋带着敕书赐给官带和袭衣。宣德九年，静安宣慰刀霸贡说静安原本是车里的属地，现在被分为二，导致争端，请求仍然合并为一，按年例进贡。宣宗同意了他的请求，撤销静安宣慰，仍归车里，命令刀霸公、刀霸县共同担任宣慰使，让他们上交之前授予的静安宣慰私印。正统五年，命令贡使带着敕书和启帛回去赐给刀霸县和他的妻子，嘉奖他勤于履行进贡职责。正统六年，陆川宣慰司轮发叛乱，诏令发给车里信符和金牌，命令他们合兵剿灭叛贼。景泰三年，因刀霸县奉命调遣有功，免去他积欠的差发金。天顺元年，总兵官穆林上奏刀霸县自杀，其弟板雅忠等人已经推举其兄三宝历代承袭职位，如今板雅忠又作乱，纠合八百互相仇杀。英宗命令穆林迅速前去安抚小玉，并查勘上奏应该承袭的人。天顺二年，英宗认为三宝历代虽然是刀更梦的儿子，但他是庶子，篡夺嫡子之位，谋害刀霸县，导致板雅忠借兵攻杀，不应承袭，但因蛮民推举拥立，姑且顺从众人意愿，命令他承袭宣慰使。成化十六年，交趾离号叛乱，向车里颁布伪敕书，约定合兵共同攻打八百，车里持观望态度。云南守臣上报此事，派遣使者敕令车里各土官互相保障，不要怀有二心。成化二十年，又敕令车里等部，让他们谨慎守卫疆土，防备鲛人入侵，不得轻易与之文书往来， 引发争端，招致侮辱。嘉靖十一年，缅甸酋长莽英里占据白骨，蚕食各蛮族。车里宣慰刀诺蒙转而归附缅甸，有了大车里、小车里的称呼，以大车里应和缅甸，而以小车里应和中国。万历十三年，命令援疆土设纳术前去招抚，刀诺蒙重新归顺，进献驯象、金瓶、象池等物，谢罪。神宗下诏接受，听任他恢复职位。天启七年，巡抚闵鸿学上奏，缅甸人侵犯孟艮，孟艮向车里求救，宣慰刀运猛派兵向一万余人前去救援。缅甸人因此恨车里，兴兵报复。刀运猛已经年老，用重金贿赂求和。缅甸人听说刀运猛的儿子赵和玄有个女儿名叫赵乌刚，容貌美丽，责令进献乌刚。赵和玄利用别的女子欺骗他们。缅甸人知道被欺骗，非常愤怒，进攻车里更加猛烈。刀运猛父子无法支撑，逃到思茅地方，缅甸人追捕抓住了他们带走。朝廷来不及过问，车里于是灭亡。老挝俗称抓家，古代不与中原往来。明成祖即位，老挝土官刀献逮进贡方物，开始设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任命刀献逮为宣慰使，发给他印章。永乐五年，派来入贡。不久，成祖因刀献逮暗中勾结安南计谋，派使者诘问斥责，晓谕他悔过。永乐六年，刀献逮派人进贡大象、马匹和方物。永乐七年，又进献金银器、犀角、大象等方物谢罪。从此连年入贡，都按例赏赐。成祖派中官杨林前往赏赐文启。永乐十年，来进贡，命令礼部加赐。宣德六年，派遣使者带着敕书奖励小玉宣慰刀献达。宣德九年，老挝共使返回，担心途中被其他部落阻拦，发给幸福、赤灵、孟艮、车里等部派人护送。景泰元年，请求赐给土官衣服，按旧例没有加赐衣服的，命令加赐锦币并赐给其妻子。成化元年，向老挝颁发金牌、幸福。成化七年，铸造发给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印，因为原来的印被贼人烧毁了。成化十六年，共使到达，恰逢安南攻打老挝，镇守内关前能上报，于是敕令其共使兼程返回，并酌情发给路费。第二年，安南黎浩率兵九万开山为三道，进兵攻破哀牢，进入老挝境内，杀死宣慰刀板雅和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小儿子帕雅赛逃到八百，宣慰刀揽那派兵送到景坎。前国公穆从上报，命令帕雅赛承袭复职，免除他一年贡物，赐给官带彩币，以示优恤。之后帕雅赛想报安南之仇，希望中国发兵相助。皇帝认为老挝、交趾都归附中国已久，抚恤灾难、解决困难是中国该做的事，命令穆从谨慎派人晓谕他们。弘治十一年，宣慰舍人招揽张英承袭职位，派人来进贡，并请求赐给官带及金牌、幸福。按制赏赐，其金牌、幸福等镇巡官勘奏到日再给。十一月，招揽张派使者入贡。吏部说，招揽张是舍人，未授予官职，越级自称宣慰使，云南三司官员冒奏为错，应治罪，宽恕了他。嘉靖九年，招揽张说，交趾应袭长子光绍，被其叔父驱逐，出逃到老挝，想调派相马送他回去。守臣说，根据招揽章的话，是害怕收留逃亡者的罪名，并且想借我们作为制服他人的资本，留下他会引发争端，送走他会招来兵力，应听任光绍自行返回，并责备招揽章私自接纳的罪过。批复同意。嘉靖二十四年，云南巡抚汪文胜说，老挝土设帕雅听说征讨安南，首先私愤，而且地广兵多，可以独当一面。八百车里与老挝相近，孟艮在老挝上游都有很多兵象，可被征讨，请求免去勘察，就令他承袭，以备征调。嘉靖四十四年，土设帕雅兰章派人进献五排牙象二头、母象三头、犀角十只，云南守臣上报。礼部认为不是贡期，而且没有汉文、缅文公文，只是来路险远，跋涉超过一年，应接受所供物品，给赏遣回，不让他赴京。批复同意。当时缅甸势力正盛，剪除各部，老挝也转而归附缅甸， 符印都丢失了。万历二十六年，缅甸失败，老挝前来归附，奉行职责进贡，请求颁发印信，命令重新铸造老挝居民宣慰史思印发给他们。万历四十年，进贡方物，说印信毁于火灾，请求再给，府镇官上报。第二年再次颁发老挝印，当时宣慰仍进贡大象和银器，免席，按例赏赐，从此不再来。其习俗与木邦相同，不长不知姓氏，有三个等级，一叫招募弄，一叫招募牛，一叫招募化。而担任宣慰的是招募弄，代代只存一子，否则断绝继承。其地东到水尾，南到交趾，西到八百，北到车里，西北六十八城到云南布政司。八百世代传说部长有妻子八百人，各领一寨，因此叫八百媳妇。元朝初年征讨，因道路不通而返回，后来派使者招抚归附。元统初年设置八百等处宣慰司。洪武二十一年，八百媳妇国派人入贡，于是设置宣慰司。洪武二十四年，八百土官刀板免派使者进贡大象和方物。在此之前，西平侯沐英派云南左卫百户杨婉者前往八百招抚，至此来进贡。太祖小玉兵部尚书如伟说，听说八百与百夷交战，仇杀无安宁之日。朕想到八百宣慰远在万里之外，能够修直进贡，深见至诚。如今与百夷交战，应当有办法处理。可小玉八百，让他们练兵固守，等待王师进讨。从此到永乐初年，频频派使者入贡，按例赏赐。永乐二年，设置两个居民宣慰使司，任命土官刀招你为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地刀招散为八百大殿宣慰使，派员外郎左阳前往赐给印告、官带、席衣。刀招散派人进贡马匹和方物谢恩，命令五年一招贡。同年，派内官杨轩带着赤书小玉孟定、孟娘等部路经八百大殿，被土官刀招散阻拦，不能前进。永乐三年，派使者小玉刀招散说，朕特颁金字红牌赤玉与各边为信，以禁止边吏生事扰害，用来造福你们。各宣慰都恭敬听命，没有违礼。只有你年幼无知，受小人孟乃鹏、孟允公等迷惑，挑起争端生祸，使臣道敬，拒绝接纳。朝臣都请兴师问罪，朕想到八百之人难道都是恶人，兵戈所致，必及无辜，有所不忍。兹特派司兵田茂、推官林真带着赤书前往小玉，你能悔过自新，即将奸邪之人擒送到京，或许可以保住净土。如果执迷不悟，发兵讨罪，连坐杀戮不饶，并敕令西平侯穆盛严兵以待，以马军六百、步军一千四百保护内官杨安，御兵前往。又担心老挝趁车里空虚，或发兵袭击，或与八百为援，可派其部长率兵一万五千前往防备。永乐三年，刀昭尼等派使者奉金缕表文进贡金杰思茂和方物，成祖命令接受，仍加赏赐。西平侯穆盛上奏，奉命率军及车里各宣慰兵到八百境内，攻破其猛力石崖和者达二寨，又到整县寨。穆邦兵攻破其江夏等十余寨，八百恐惧，派人到军门前伏罪，于是把所陈言辞奏闻。于是派使者敕令车里、穆邦等说，以前八百不恭敬朝命，你们请举兵诛讨，嘉奖你们忠诚，已从所请。如今得西平侯奏说八百已服罪那款，有罪能悔，应赦免。赤道，你们全部停兵，不要前进。于是敕令穆盛班师。永乐四年，将赤戒御刀招散，刀招散派人进贡方物谢罪，成祖认为不成，拒绝。永乐五年，贡使又来谢罪，命令礼部接受。洪熙元年，派内官洪载生带着赤书小玉刀招散。宣德七年，派人来进贡，并上奏说波勒土酋长鸠和图雅的兵入境杀掠，请求发兵讨伐。宣宗认为八百大殿离云南五千余里，波勒图雅都未曾规划，劳中国未远蛮服役，不是办法，只降敕安抚小玉而已。正统五年，八百贡使上奏历年进贡方物，土民不识礼法，不通汉语，请求依永乐年间旧例，仍令通事捧着金牌信服催督进贡，亦路令军卒护送，以免疏失。 正统十年发给800大殿宣慰司金牌，幸福各一，因为以前所给牌符被暹罗国寇兵烧毁。成化17年，安南离号已攻破老挝，向车里颁布伪敕，约定合兵攻打800，骑兵暴死数千，传言为雷所震。800于是派兵扼守其归路，袭击杀死万余，教人败还。土官刀懒那上报，前国公穆从上奏，刀懒那能保障生民，击败交贼，救护老挝。鲛人曾以伪敕胁迫引诱800毁掉敕书，用相践踏，请颁赏以金表忠义。宪宗命令云南布政司给银百两，彩币四表里以奖赏。成化20年，刀懒那派人入贡。云南守臣说，鲛兵虽退，应令800各部整兵防备。弘治2年，刀懒那的孙子刀整赖进贡方物，请求承袭祖父职位。兵部说，800远离云南，是瘴毒之地，应免于勘察，准予承袭。听从，仍给官带。其地东到车里，南到波勒，西到大古喇，与缅甸相邻，北到孟艮，从瑶关东南行50程才到。平川数千里，有南格腊山，山下有河，河南属800，河北属车里。好佛恶杀，四塔以万计。有被侵犯，才举兵，得到仇人就停止。俗名慈悲国。嘉靖年间被缅甸吞并，祈求避居景县，名小800。从此朝贡就不再来了。缅甸酋长英里让弟弟应龙住在景迈城，以为右臂。万历15年，800大殿上书请求恢复，没有得到答复。当初四驿馆通事只翻译外国，而缅甸800也是如此，因为二司在六位中地位更重要。